就炮中美关系惊人计划或者筲箕打水。太平洋岛国爆发骚乱，专破坏中国商店。停止攻击船只决议通过，胡塞向联合国挑衅。南宁地铁图案被举报似日本旗，网民指华为 logo 更似。2024全球最好用户照排名，六国并列第一。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2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星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在中美建交45周年之际，北京收起战狼本色，除了外长王毅在招待会表示要合作共赢之外，中共党魁亦都向美国示好。日前习近平一个向美国示好的计划被披露，令外界感到惊讶。党媒体10号报道了习近平1月4号回信给美国朋友难睇，他首先回顾和称赞中美关系要继续向前发展，需要依靠两国人民等等，然后就隐晦地承认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提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并且宣布今后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的惊人计划，说欢迎马斯卡廷的学生参与这个项目。海外时事评论人士周晓辉就评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大中学生到中国接受洗脑，果然是大手笔。据悉，咁是习近平去年11月访问美国时候提出的。咁大的一件事，为什么当时美中媒体没有人提及呢？还有诡异的一点是，党魁和美国一个小人物倾中美关系和这个惊人的计划，感觉不是很怪吗？资料显示，1985年时任河北政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访问马斯卡廷嗰阵，难睇系接待人员，同习近平属于私交，而且早就已经退休喺屋企。但系由习近平俾难睇嘅回信嚟睇，完全系外交辞令，将收信人换成系拜登或者某个美国政府高官更为适合。周晓辉推断，喺亲华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世之后，习近平已经找不到通过信件向美国传递信息甚至是示好的合适人选，只能够勉为其难被地位不对等的老朋友难睇站台，无疑亦都透露出习近平的尴尬。但是在反共早已经达成共识的华盛顿，政客就连基辛格的面都不给，还会看一个无关重要的小人物的信吗？周晓辉进一步分析， 中国经济下滑，国人苦苦挣扎，这一大手笔花了几多钱？几十亿？政府的钱不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当然，中共对外大撒币，从来没有问过中国人。周晓辉说，显然党魁的举动在国内必定将会引起群众破口大骂，而在美国就会讨好吗？现在美国朝野上下达成反共共识，美国 68% 的民众对中共持负面看法，79%的民众认为中国人权问题严重，而在72%的人对中国军事力量感到担心的情况下，有多少美国青年敢接受中共的邀请，敢踏入中共的国土？他们说不埋几时就被中共当成人质？因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现在去中国的美国人越来越少。因此周晓辉认为，无论习当局怎样想改善中美关系，使出什么招数，美国人都不再相信。意图通过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访问中国，向美国示好的习中央，很可能是筲箕打水一场空。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近期发生抗议活动，后来变成骚乱。首都莫尔兹比港和其他主要城市陷入无政府状态。另外有消息指，骚乱其实包括反中浪潮，当地人专门针对中国商店破坏、抢掠、纵火，目前已经有15人因此死亡。中方当局11日表示，已经为事件向巴布亚新几内亚严正交涉。海外社交媒体 X 账号的网友 Inti 11日发文说，当地民众打砸抢中国人和他们的企业，甚至多人被打死，具体几多中国人死还不得而知。由现场的图片和影片可见，破坏和抢掠中国人商店的当地人拿着抢到的物品向外跑，现场一片混乱。有些店铺被抢掠之后，地面散布着大量商品，有些和中国人相关的建筑物被破坏之后，多处被纵火，猛烈燃烧，浓浓黑烟散布到空中。这些图片都显示了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冲突和无秩序。今次骚乱主要破坏抢掠的对象是中国人，当地人抢掠之后还做出胜利的手势。这个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他们的超市被洗劫之后的画面。中共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承认中国人店铺遇袭，并且就此向该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该国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和企业商铺安全，并且严惩肇事者，还叫中国人有事打电话。但是发帖的网友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反华情绪近期不断高涨，事实上几年前亦都发生过多次排华事件。这种敌意主要是因为中国移民的涌入，以及当地人认为中国人抢走他们的工作和资源，还带来贪污和腐败等。当地人一般大事都找中国人出气，只要敌意根本原因没有消失，未来就可能重演类似事件。海外网友纷纷议论，吴京呢？战狼呢？中国珠江红护照呢？不是搜出来人家都会敬礼走吗？我党一带一路为两国人民创造双赢，出钱出力建设巴布亚新几内亚，但是就换来反华的结果，对西方搞不定，第三世界中共亦都搞不定。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持续袭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0日就美国主导的一项决议进行投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自从2023年11月19日以来，胡塞武装对商船发动的至少20多次袭击，并且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袭击行动。胡塞高层马上反弹，说联合国决定是政治游戏。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记者表示，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胡塞武装将会面临后果。路透社报道，由美国和日本联手提出的这项议案，要求解决目前局势的根本原因，包括导致区域紧张的冲突。决议谴责胡塞叛军的攻击行动，阻碍全球商业， 危害航行权利和自由，损害区域和平安全。关键条款还指出，联合国会员国有权根据国际法保护他们的船只免受攻击，包括那些损害航行权利和自由的攻击。决议在安理会以11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俄罗斯、中共、莫桑比克和阿尔及利亚四个国家弃权。路透社认为，这项决议无异于对由美国所发起的繁荣卫士行动多个联合护航任务表达支持立场。美国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德亦都强调，该攻击行为所造成的威胁应该受到全球联手的强力回应。决议亦都令胡塞武装暴跳如雷，他的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阿里胡塞和联合国公开挑衅，指责联合国的决定是一场政治游戏，并且反咬美国才是违反国际法的国家。胡塞高层阿里胡塞在 X 平台宣称，胡塞武装部队的行动属于正当防卫范畴，要求安理会立即释放被以色列和美国围困的230万留在加沙的居民。而美国和他的盟国正在考虑采取哪些措施来报复胡塞武装对红海船只的袭击。他们有两个因素要考虑，一方面是遏止胡塞武装的激进行动，另一方面是防范地区冲突扩散为更广泛的中东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号在巴林访问期间向记者表示，我们已经对20多个国家明确表示胡塞武装将会面临后果。当我们见到胡塞武装发起侵略行为那时，我们必须要作出反应，这一点尤为重要。星期三，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亦都警告说，我们将会采取必要行动来保护无辜生命和全球经济。一名西方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所有选项，寻求就遏止胡塞武装袭击的必要性达成尽可能多的国际共识。布林肯特别强调，他不会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事预先进行评论。近日，中国南宁地铁的接线图案竟然被人举报类似日本军旗，引发热烈讨论。网友纷纷驳斥，这种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无事生非。亦都有网友指出，华为的 logo 图案才更似日本军旗。1月7号，南宁地铁2号线停红路站的广告接线图案被人指好像是日本军旗图案。南宁轨道交通集团回应说，不是日本军旗，因为就快过年，广告整体设计理念采用了喜庆的红色作为主色，运用灯笼、烟花炮竹、舞龙舞狮、祥云、接线、梅花、桃花、梨花和对联等中国传统设计的元素组合装饰，来营造中国传统节日喜庆的气氛。1月8号，南宁轨道交通集团说，已经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拆除该广告。有网友指出，但凡见过完整图案的应该都能够辨别，最初拍影片的人只是将镜头对准线骨部分，就说是日本军旗，那是不是擘大眼讲大话呢？还有网友说，墙上面圆圆的花瓣是梅花，樱花是有缺口的，桃花是有少少尖的，包括祥云图案都是中国传统图案的式样。很多网友指责举报者是恶意举报。网友驳斥说，为什么要拆除，为什么要助长这种捕风捉影的风气？拍影片的人明明能够见到完整一把线的图案，但是偏偏就断章取义，只是影下半部分，其心可诛。还有网友出于义愤，挖出举报者博主壮壮豪情，说他的影片全部都是举着国旗发表爱国言论，那是几自卑、几敏感、几无知才会做出这些事？知乎网友还特登贴出华为的 logo 图案吗？我想提醒一下那些喜欢举报的人，看看这张图，这个著名品牌的 logo 由这个局部的角度来思考分析，是不是更似日本的旭日旗？还有网友说，我看了没有出口的海，才知道半朵菊花飘在海上是旧日本海军潜艇部队的标志。 日本潜艇上面印住这个标志，出击之前军人的头也都绑住这个标志。半朵花，那是中国哪间企业的商标呢？英国行李环球顾问事务所有限公司 Henley & Partners 公布2024年首季的护照指数，全球最好用护照排名大洗牌，史无前例，有六个国家并列榜首，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和西班牙，可以免签证或者落地签证前往194个目的地。台湾就排名第35，可以免签证通行143个旅游目的地。在过去五年，日本和新加坡长期占据第一名，据最新的排名，上述六个国家并列冠军。随后的前五名之中有不少欧洲国家，例如芬兰、瑞典和南韩并列第二名，持该国护照可以轻松前往193个目的地。而奥地利、丹麦、爱尔兰和荷兰就位居第三名，可以前往192个目的地。排名第四的有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和英国，而希腊、马耳他和瑞士就位居第五名。大洋洲的澳洲、纽西兰的排名都上升，和捷克、波兰并列第六名。美国、加拿大和匈牙利就排名第七，可以免签证前往188个目的地。排名前十位的国家还有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和冰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排名35，可以去143个目的地。中国大陆排名62，可以去85个目的地。而香港就排名第19，可以去171个目的地。乌克兰目前排名第32位，可以去148个免签证目的地，在过去10年内提升多达21个名次。俄罗斯的免签证分数和排名自从2017年之后几乎没有改变，目前排名第51，可以前往119个目的地。行李公司总部位于伦敦，长期利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TAT 提供的独家数据，定期监测各国护照的自由度。行李报告不单只呈现了专家对2024年全球流动和移民主要趋势的看法，还对经济表现和免签证入境以及国际贸易、投资和技能交流开放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创的新研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